第一个部分我是引用思高本啊，思高本他对以诗贴气他有一个前传啊，他思高本对每一卷他都有一个前面的概要叙述的啊。那前面的概要叙述我引他谈到的思高本有五个点啊，当然思高本他也认为他把以诗贴当作是正点啦，不过他有提到一些点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第一点，他认为以诗贴记他好像是油滴传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油滴传啊。油滴传大概也是西元前200多年到300多年的时候所写下的犹太的志经，他也是在描写被掳之后的有一个女人叫油滴，她这个人很勇敢，他也透过他以色列人他们也因为他来得到拯救。不过这个人是像女军事家一样，像女军事家，他非常聪明也能征善战啊，所以他因着他来保守了以色列人的民族能够传承下来。所以犹地传的描写他说跟犹地传很类似，再来写作的目的也是像犹地传啊，那因为犹地传的写作的目的，等一下我会谈啊，等一下写啊。第二个，他们认为写作是在马加比的时代。那今天基督教，我去看很多传统的基督教都认为以斯帖记是大概西元400年左右，他们认为很可能是以斯拉写的。很多人都认为是以斯拉写的，也都在西元第五世纪的末期的时候。那但是以斯高本认为不是，是在马加比。那马加比是西元第二世纪，西元前第二世纪，也就是在我们知道的亚历山大时候。希腊帝国分裂成四个帝国，这四个帝国中间一个是叙利亚帝国，这个叙利亚帝国当时都统治现在的巴基斯坦。那犹太人因为在那个时间第二世纪的末期啊，那这个当时的皇帝对犹太人敬拜，在耶路撒冷敬拜亚威的这件事情他非常的反感，他就把圣殿拆毁，所以圣殿是在那个时候是第二次拆毁。第一次拆毁我们就是巴比伦，第二次拆毁是大概在西元前170几年，西元前170几年啊，被第二次拆毁，所以我们才说有第三次的圣殿时期，就是希律王重建圣殿。那个时候他们禁止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亚威神。那他把圣殿拆毁之后呢，命令以色列人他们敬拜是敬拜他们的叙利亚的神明，再来用猪用不解的牲畜来献祭，而禁止用牛羊献祭，所以造成马加比事件。所以这个他们认为写犹滴传或是写以斯帖记写作的目的都是来激励犹太人来保卫他们自己的宗教跟国家，使他们勇敢的参加圣战，这个是写作的目的啊，写作的目的。再来第三点，前书的叙事的内容将史实夸大加以渲染，来显示以色列的民族他们的光荣跟力量。第四点，自古以来就流传两种不同的经文，一个是较短的希伯来文，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希伯来文，一个是较长的希腊文。那 天主教呢，它接受教长的希腊文，而教长的希腊文它有很多的补录，因为以斯帖记，我们现在读的以斯帖记太过精简，很多的历史都、还有是或是啊经文的描写都太多矛盾的事情，所以后来的希腊文的补录都是来补充经文中很多的细节，然后甚至也把有关于神直接的参与都是透过希腊文把它补上去的，所以就希腊文的里面这里有神的作为，有神的作为，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一本一般就是比较长的啊这个版本，那希伯来文就是比较短的版本。那这个两种不同的流传的经文，犹太人接受希伯来文，天主教接受希腊文，那今天的新教呢，反而是接受犹太人。第五点啊，最后他谈到说，本书过分的标榜狭义的国家主义和复仇精神。这个是史高本他的引言里面他有提到的，不过这些引言仍然让他们认为以斯帖是正点，虽然他谈了很多这些质疑的事情，但是他也认为他还是正点。好，再来，我第二点，我就要根据律法的原则来谈这个以斯帖记了。那长老刚才大概也基本上有讲，我详细再讲一下。第一点，莫迪改他不跪拉曼，而以至于犹太族会有灭族的事情，这件事情，按照律法来讲，刚才长老有讲，圣经从来没有禁止人向掌权者下跪，这个掌权者包括可能是你的父母，包括你的首领，包括你的长官，包括你的君王，包括审判官。实际上律法从来没有禁止人向掌权者下跪，那莫迪改这个行为只是作者他在凸显对律法过度的延伸的解释，那故意要造成否认外邦人也有权柄，他们可以向王跪，那王所授权的其他外邦人没有权柄，他们是过度的否认这些外邦人没有权柄，然后来高举犹太人的地位，所以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灭族，我们跟讲，我们可以说这件事情反而是自取其祸，是莫迪改自己自取其祸。如果是这个是事实的话，那莫迪改是自取其祸，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第二点，以斯帖他是用色诱以及再三的恳求王，从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他的色诱问题，以及后面我们都看到实际上他是色诱，再来他是再三恳求来造成犹太人能够得救的拯救的关键，那排除神的权威跟保护，有人认为这就是神干预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了，认为这个拯救是神干预，所以有这一些色诱，有这些恳求，有这些很突然的事情，那这些都是神故意的干预的。但是我从圣经尤其是旧约中从来找不到有相似的例证，也就是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说没有提到有关于去求告神的名，然后神就会主动来拯救人的这一种例证，我从来没有看到圣经上有这样的事情。人不向神求告， 神就主动来拯救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犹太人当他们在埃及，也是因为他们向神呼喊，他们的哀声达到神面前，神来拯救。很多的历史都是这样的记载，没有提告神的名，神就主动来拯救，我找不到。所以在这一件的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到拯救者到底是谁，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谜题啊，到底是神在拯救，谁在拯救啊？是神拯救的吗？到底、啊、如果是神的，到底这个神是谁啊？是哪一个神啊？是哪一个神啊？不见得是亚威神哦，也可能是别的神明啊。啊，如果不是神，那是人啊，是人在拯救啊。所以这个整件事情来讲，它就成为一个违背律法的原则。拯救绝对出于亚威，我们在经文圣经很多地方都谈到拯救是出乎亚威的，那拯救是谁都成为谜题的，那这个绝对是违背律法原则啊。最后第三点，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关于节期的这个制定问题。整个经文里面很多的人，很多的不论哪一个解经家都承认，以斯帖记是为了普尔节来寻找纪念跟遵守的一个依据，也就是先有普尔节，才有写下以斯帖记，就是为了在寻求普尔节是被犹太人来遵守的一个依据，所以写下这个以斯帖记。所以这个本身来讲是违背律法原则的，节期的制定权只能够在神，而不在于人的经历，不是因为你的经历你的价值而神来设立节期。也就是说，我们不论说逾越节或是说祝棚节，虽然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以及他们有他们得到拯救的这种价值，但是神不是只因为以色列人的经历以色列人的价值，神设立了逾越节，神设立了祝棚节，不是。设立这些节期的目的不在于人的问题，而在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去读这些节期，它重要的它是来预表这位基督最后的拯救，所节期是来预表神国最终的临到，这个才是节期的最终目的，不过是透过先期的拯救来预表末后最终的拯救。如果只意味谈到人的价值人的经历而来设立节期，这个是违背律法原则。经文也从来没有提到说神要犹太人去纪念这个节期，反而是人自以为要来制定节期。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他很清晰的是人来制定节期。那正如耶罗波安一样的他们这个节期如果被接纳的话，我们说它造成我们今日的一个后果，就是今天的基督教他们另立了一个节期，用星期天取代了安息日，用复活节取代了逾越节，另外定了圣诞节。这一些如果今天以斯帖记可以接纳，那我刚才所讲的这些节期我们也可以接纳，那我们都知道这一些都不对的，那更不可能那接纳以斯帖记了。所以如果你今天的世人为什么他们接纳以斯帖记，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可以改神的节期，因为以斯帖改了嘛，以斯帖可以另外定了嘛，那人可以定节期，那今天对神所命令的这些人也可以改。我大概谈到这三点啊。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哈，我们下一次啊还会再谈一次的哈。嗯，好，我们来唱诗歌。